我最想要传递给大家的事情就是不要被其他人给你的期望绑住自己，就是不要因为别人都怎么做而觉得你自己应该要跟他们一样，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生下来就应该要是不一样，所以不要害怕去做不一样的事情，因为这就是真实的你自己是什么样子。
欢迎收听创作者说，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我们真的是很久很久没有访问 YouTuber 了。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 YouTuber 呢，其实是这个节目在做金钟金马之前哦，有一阵子就是疫情关在家的时候，我找了几个 YouTuber 一起来聊创作的时候，就在我的 list 上面。不过呢，在我们的名单躺了大概快半年哦，终于有机会可以邀到他来，所以我今天还蛮兴奋的哦。他的这一个频道呢，在 YouTube 上面叫做铁道事务所。我刚问他说我要怎么称呼他，他说就叫我所长就好。我说好，那我们就叫他所长就好了。那他其实呢，台大电机系毕业，然后前一阵在当兵哦，也因为当兵的关系，一直没有机会可以邀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他的频道呢，在去年开设的哦，非常的非常的快，两个月就破了10万订阅，现在有16万订阅，其中呢有7部影片哦，有超过50万的点阅哦，哇，这个应该算是快速串起 YouTuber。我想他的创作故事应该相当精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铁道事务所的所长徐耀廷。
大家好，我是铁道事务所的所长。
介绍自己名字比较尴尬，还是介绍自己是所长比较尴尬？
我觉得介绍自己是所长比较尴尬。
对啊，那是谁跟你讲说要叫自己所长？
其实也是我自己讲的，因为我觉得在网络上用自己的本名好像不太好。
对，
那就自己就根据我是铁道事务所的这个创始人，然后就叫自己是所长。
那在那之前你叫你自己什么？
在那之前有很多绰号欸，都是什
么？很多绰号吗？
国中同学就会叫一个绰号，高中同学叫另外一个绰号，大学同学会叫另外一个绰号。
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你帮自己取一个名字之后，别人就不能用别的叫你了。
主要是观众或是例如说粉丝不熟的人会这样称呼我，但是可能跟我比较近的人还是会用习惯的方式叫我。
是是是，好像那个写作都会有笔名，然后做 YouTuber 就会有一个
艺名。
艺名，
这也算是艺名。
我懂我懂，我自己都叫研究生了，好像也没有什么资格说人家。对，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宝博士问我说，这个研究生这名字这样可以吗？我就看着他说，你都叫自己宝博士了，你有在介意？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先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所长。我记得好像别的是不是还有什么部长啊什么长的各种长的 YouTuber 对不对？
这我不知道欸，我是知道我有跟一个做 Facebook 的壮名啦，他也是所长。
也是所长吗？
对，就是怪奇事务所
哦，
那只绿绿的也是所长。
欸，等一下，为什么是事务所啊？
事务所其实就是办公室的意思啊，但是可能是比较日文式的讲法这样。
okay, 所以整个就是完全走日文系列的
啊。对对对，因为毕竟铁道这个文化也是从日本带来台湾的，那亚洲可能最主要的核心还是在日本。
那你怎么不直接你会自己用日文讲你自己频道名字吗？
鉄道事務所。
哦，就是你会是这样自我介绍的吗？
不是，不会啦。但是就是我还是用中文的方式去讲，但它其实是一个日文。
可是如果是讲 Testo Jimusho 的话，就是下救了呢，就不会是所长了，就是社长了。对啊，因为他还是一个关于研究铁道。你是一直都是铁道迷吗？
其实铁道迷这个称呼还蛮广泛的，我觉得就是对这方面有兴趣，然后有可能会花时间去在网络上找或者看书啊什么，自己现场去看这些的研究，其实都算啦。那我自己本身是对这东西，从以前到现在对这东西都是有兴趣的，但是说真的跟一些看到很厉害的比如说铁道摄影家或是有些老师会写书啊什么，那个书其实我会拿来参考。
Okay.
比起这么厉害的人士来讲，我自己其实是没有到那么深入在这方面。
所以你把你自己定位成科普，
对，
就是不是走深的那一个系列的。
对，我自己也是希望我自己频道是走科普，就是希望可以把铁道这样的文化带给更多大众人士知道。
是是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刚才聊到，就是你应该是来上我们节目最年轻的一位创作者。我们之前有访问过大学就开始做创作的，不过我们访问到他的时候已经创作10年了。但是你等于是大学毕业之前就开始创作了，对不对？
我是大四开始创作，到现在一年半。
你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想要 就是在网络上有创造自己一个平台。
OK，
对，但是可能从大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想法，但那时候还不知道我想要做什么样的主题，是后来才刚好可能看到一些，我其实也忘记当初创作时候的契机是什么。那时候可能跟朋友在聊天，然后就聊天讲说，哎、欸，那聊到可能创 YouTube 频道的时候，那我就说，哎、欸，那不然要不要做一个我自己也有兴趣，可能铁道相关的频道啊？朋友就推波助澜嘛，就好啊，好啊，你去啊，你去。
没有他电机系的朋友真是好，
没有啦，就跟朋友一讲完之后，马上隔天就创频道，然后马上就带相机出去拍摄。
哇塞，真的是很有行动力耶。
对，我自己一开始其实就是蛮有行动力的，就是一想到什么，基本上隔天或是。
就会直接去做，
直接去做。
所以你等于第一集节目的时候，你是连脚本都没写，人就冲出去了。
我第一集节目的时候，我先想好我要做什么。例如说，第一集是环状线，因为那时候环状线通车一阵子，
是
大家可能对这东西会想要了解。我是先去拍各种环状线的可能场景啊，或是一些素材，把它拍摄回来之后，我再开始写脚本，然后录音。所以第一集会做的比较混乱啦，就是因为先拍摄回来写，写完之后可能在做影片的同时，又会发现有些缺的部分啊，又会再出去拍这样。到后来就比较熟悉影片制作的时候，通常都会是先把脚本、录音都弄好之后才去拍摄。
哦，这样比较省时间哦。
对，也比较知道要拍什么啦。
可是你应该节目算是哪一支开始爆红的？我记得才刚开始没有几支就已经冲上去了。对
对，第三支，
第三支，
对，第三支。
那一支是
那一支是做关于台北捷运消失的车站，就是原本有规划好，后来因为一些因素取消的车站。那时候发生一件还蛮好笑的事情，就是我在做完第一集第二集的时候，因为观看率没有到很好，然后我有在我的个人的社群平台就是分享给大家看、啊、所以那时候观看就是主要都是我身边的人朋友这样。
是是，
然后到第三集我发上去上传之后，我就跟我一个高中很好的朋友就跟他讲说，哎、欸，那你觉得做这个 YouTuber 一年之后我的订阅可以到多少？
OK，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做一个打赌，就是订阅假如说我到500的话，我就要请他吃饭，没有到的话就他要请我吃饭。
怎么是500这种数字？
对啊，因为那时候 YouTuber 对我来讲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世界，
是是，
就我对这东西完全不理解。那我也知道很多人做 YouTuber 可能做很久，可是他却还是没有得到相应的回馈什么、这是一个还蛮困难的生态吧。
是 是, 是，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定一个很小的目标，就是500，然后一年之内。然后我跟他讲完这句话之后，我看我 YouTube 平台就发现，哎，为什么这部影片的观看量越来越多？
就是一直这样子爆炸性成长。
对，可能一开始前两部影片都是观看量可能100、200，然后这部影片就是我一上传之后，过了可能一两小时，哎，突然1000、2000、3000，就是马上就是
直接冲上去，
对，爆炸性的往上成长。
是是，
对。然后我跟他打赌的订阅500，就是隔天就500，
隔天就500。哎，破千应该就马上的事情了吧？
破千大概两天
，
就是最初在高速成长期的时候，一天的订阅可以到800-900。
哇，很不容易，表示大家对于铁道的渴望已经非常久了。
我也觉得可能是因为一直以来关于专注在铁道这方面相关的中文 YouTuber 很少。所以大家找不到一个可以看的平台，那我刚好又出来，就是刚好把就是想看这些东西吸引过来，
全部都吸过来。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当然因为做 YouTuber 大家会看一些面向嘛，当然题目也包括在里面啊，那当然还有一些也是要看有没有观众缘啦，对不对？
我觉得这真的蛮靠运气，
靠运气，
真是缘分啦，就是刚好有被观众看到这样。
是是是，所以那一个之后，你有觉得你的人生做了什么很大的转变吗？
我的人生做了什么很大的转变吗？
就请人家吃一顿饭。
这没有，我觉得从到现在其实最大的转变是我有一个比较强大的生活重心在支撑我。因为例如说我现在毕业当兵，一般来讲大部分的人在这段时间都是一个很空的空窗期，
是
就他可能找不到事情做。我自己是如果找不到事情做的时候，我会很焦虑，就是我会觉得好像自己没有在干嘛，又不知道要干嘛。那刚好有这个经营频道这件事情的话，基本上是给我生活一个很大的动力啦。
是不是很会念书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烦恼？书不小心太快念完了，然后忽然太闲了，不知道要干嘛。
但其实我说真的，我真的没有很喜欢念书。
就是，以防是不是所有那种很会念书的人都是一模一样的台词？我真的没有很喜欢念书，但不小心就念完了，怎么办？有没有事可以做？你找一下。这刚开始就是这样开始的哦。
没有啦，没有，我是认真，就是我可能有很多同学啊或者什么会选择去钻研一些比较深入或者比较不能讲课业，因为现在已经大学了，就是大家课业上的东西会比较实际一点啦，就是可能以前国高中大家会说哦你的成绩怎么样，可是到了大学之后会变成说你这条路未来有没有工作，就是这会变得比较对自己人生未来会比较实际一点的东西。那可能有些人会去钻研很深入的研究，
是，
然后就想要在这个研究里面念博士啊，出论文啊，发扬光大什么。那有些人可能会钻研一个技术，然后未来可能在产业里面有贡献什么。但是我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念书，是因为我在念台大电机的这段时间，其实我发现我对于同学们在做的事情没有那么有兴趣。就可能研究啊或是理论啊，电机相关的或是电脑科学相关，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要念这个可以，但这真的是我最想要的东西吗？会这样怀疑自己啊。
是，所以你之后要去念电影吗？
没有
不是这个概念，是不是？
没有到那么跳通。
OK 我是觉得说，如果说在大学的期间能够找到一个除了课业之外有一个非常喜欢做的事情，而且感觉是可以永续经营的，不见得是真的是200年500年的永续经营啦，但可能对于你接下来的几年当中你是可以一直去经营它的，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个东西不能放掉了，毕业也要抓着，然后你可能人生的下一步你就是要一直抓着它继续往下走。
对，或是有可能当某一天你觉得这东西已经圆满了，然后你找到下一个可以抓着的东西的时候，那前面的东西你就可以把它做一个很好的结尾。
是，你有感受到那种成名的喜悦，或者是说作品被人家看到的喜悦那种？
我觉得当然最初可能这样的喜悦最明显的时候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一个从无到有嘛，从没有到有的情况下，我会觉得说终于就是我做的东西终于可以被社会大众看到，然后这是一个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受，因为以前可能各个创作或是什么的成品都是局限在自己的生活圈的朋友，或是可能学校啊家人之类的，那这对我来讲就是我也很希望自己的东西可以分享给别人看，但是那个整个层级就不同，就一个是私人的，一个是现在变公众的一个环境，这对我带来的喜悦当然非常高，但是同时也会让我有一种非常巨大的压力，因为你的朋友家人跟同学什么他对你是认识的，他对你这个人有很大的包容性，但是社会大众其实对创作者的包容性是非常小的，你可能稍微犯一点错，你可能稍微这样，其实就会有蛮多人是可能就开始攻击你这个人。然后这其实对所有创作者都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压力啦，我觉得。
你有熬过那一段吗？或者是说你有真的第一次被攻击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说真的，我被攻击的次数比起其他 YouTuber 来讲应该已经算少了。
真的
对，因为可能像做娱乐性啊，就是或是生活性那种比较主题比较广泛的 YouTuber， 他们会去踩到大家的线的频率也会比较高，
是
因为他们需要多方尝试，可能他们在尝试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去注意到说什么事情是不能做，什么事情是可以做，这会被攻击的几率觉得比较高。
是，
那像我们这种就是专注在某一个主题的，基本上我们对这个主题的观众喜欢看什么，或是观众觉得什么样不妥，觉得什么样 OK， 其实会比较了解啦。所以被攻击的次数当然会比较少
，
但是还都是多少还是会有。
你会有走在路上觉得别人都在看你的感觉？
有时候会，可能在路上比较少，但是假如说是会有这种相关的活动。那一定 会有人认出我。
懂，等于你如果去参加一些跟铁道有关的活动的时候，你基本上就是一个 KOL 的概念。
对，
在那个场合里面，
对，
就是真的是镁光灯的感觉。
就是可能有些人会直接过来找我拍照，然后有些人会不敢，但是会在旁边就是说，那个好像是那个 YouTuber 的，
那个就是那个谁。对，因为其实大家在如果常常看到你的节目的话，一定就是认得你的脸嘛。但是你不知道谁认得你嘛，但是你不认得他们嘛。
对
对，我完全可以懂这个感觉，因为我之前我都是在做饭店的，就是在做饭店的部落格，所以那个以前还可以出国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不知道躲到多遥远的国家去了，还是可以在饭店被认出来。
真的假的？
我就觉得出去玩好累哦，就是住个饭店还可以被认出来的那种感觉。
哇，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别，这个经历。
对，你应该要在捷运或那个火车上被认出来，因为你是坐铁道的嘛。
啊，我没有到那么夸张啦，但有时候可能会在车站或者什么。因为我之前有一次最远的是我在嘉义车站，然后戴口罩被认出来。而且我那时候根本就是在做跟铁道没有相关的东西，我记得我好像是去看日食还是去看什么，然后就被粉丝认出来，我就觉得哎、欸，好特别哦，居然在这么远的地方也可以
粉丝认出来。如果找你照相你就会去跟他照相嘛？
对， 對，我基本上都会，
好像大家都是这样子哦，找你照相就照。但是有常常会有一种状况是在旁边一直就是哎、欸，那个是不是谁，那个是不是谁，然后你在那边你也很尴尬，就你明知道他在讲你，但是你又不能过去、哦，
对，
因为他也没有很明确的讲出你来，这样
这种场合就会变成说啊，我就先当作没有看到，
是是，
等他自己可能想好过来，或是他走了之类的就
好。了解了解，哇，好妙哦！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铁道事务所的所长徐耀廷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作故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请他来跟我们聊更多他的故事背后的那些故事。Hello， 我是 Keith 研究生，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创作者说，每一集节目我会邀请一位创作者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创作故事。我们邀请过畅销作家、导演、编剧，也邀请了创作歌手、部落客、 YouTuber、 Podcaster 来一起讨论对于创作的想法。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收听，也可以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我会分享每一集节目录音后的心得，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创作者说每周四上线，欢迎你跟我一起探索这些故事背后的创作故事。
大家好，我是 YouTuber 铁道事务所所长，欢迎你收听创作者说。我觉得创作并不只是把现有自己呈现给荧幕前面观众看，而是深入的挖掘自己的内心，然后最后找出最真实的自己。
所以所长，你有觉得说你在做这影片已经做了好几十支了吗？还没破百？
刚好好像最近这一支是第一百支，
第一百支。
但我自己没有发现，是观众留言之后，
你想说你第一百支，
第一百支我才好像真的是一百支这样。
真的做一百支，是不是你会觉得好像要有什么大改变吗？也不会，
还好哎。其实我自己对于这个数字没有到太执着。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可能第一百支特别影片啊，或者什么，或是可能会有蛮多 YouTuber 会去做什么，例如说十万订阅 QA
是
或者什么。但我自己觉得这个对我来讲还好，就是它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有点太害羞，
对啊。而且我自己是没有打算做，就是太私人的东西啊。嗯，
懂。
我就放了一支唱歌影片给大家听。
你说一百支影片的时候，
十万订阅的时候，对，
这很私人啊，这哪里不私人？
这还好吧，这一样也是创作啊。
OK，OK， 也是啦，也是啦。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这边录音，被那个来宾一直叫我在节目里面唱歌，我就觉得太私人了。原来唱歌这件事情不算是一个很私人的事
哦。因为我其实从以前到现在的表演的部分啊，就是为什么我会做 YouTube， 是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个很常在舞台上面的人。但是我舞台上面的东西主要是音乐。
OK，
对，
okay.
就是我高中到大学都是乐团的主唱。
哇，我们是不是先让他唱一首我们再继续？你有要唱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要唱吗？
然后我今天声音不太好，
还没有练好。好了好了，其实你在做这样子一路做下来的过程啊，就撇除唱歌的部分，你会觉得说，好像比方说做到第几支第几支的时候，你会开始感觉到说，好像你慢慢的创作有一种定型或者是风格，然后你会开始去复制自己的东西，或者是开始改变一个你原本的样子之类的。
一定有啊，像是创作的风格，我自己的影片风格，虽然我现在有点难在这里叙述，但我自己在做影片的时候，我的转场或是每个内容编排之类的，这其实都是我自己按照一个制式化的方式去编排。那 这对我来讲好处就是我在未来在做影片的时候速度会比较快，因为我就是比较不用花心思去想说可能文字要怎么去叙述啊，或是要画面要怎么去呈现。可是对于观众来讲，观众看久了可能会觉得说，哦，觉得好像有点了无新意，就是虽然内容是不同的，但是好像一直在看到一样的呈现方式，可能会让观众觉得有点无聊，所以多少还是会去学习一些新的方法，像是我可能会上网再去增进一些影片制作的方式啊，或者什么，然后有时候会在这支影片去插入一些，可能新的动画、新的转场方式，或是新的影片呈现方式，然后让观众会有种，这支影片不太一样的感觉。
是，你是用什么软体在剪影片
？Premiere。
你现在用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顺手吗？不能说顺手，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念资工、念电机的人特别会剪影片，因为那些软体都是工程师写出来的，所以里面的那种函数的逻辑啊，或者是什么的逻辑，其实都是工程师写出来的。所以工程师已经把做影片这件事情，再借由程式化做成一个软体的过程，已经就是标准化了。所以你那种念程式的人会特别容易上手这些软体，你有感觉到吗？
我没有感觉到，我没有感觉到做影片跟电机有什么关系。
那你刚把整个节目的韩式化的那种感觉讲的，我觉得还蛮有那种理工在剪片的那种感觉。
但这有时候可能就会变得比较知识化了，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自己其实蛮自诩是一个蛮有创意的人，但是有时候为了可能达到，例如说量产或是达到效率，会去扼杀掉一些创意，因为在激发创意的时候，同时是需要花费时间的。
是。对，因为你刚聊到说你是之前是一个礼拜更新一支嘛？
对，当兵以前都是。
当兵以前都是。这一个礼拜一支其实不是一个轻松的量，应该讲说它其实是你那个巡回其实是很快的。你可能你马上要拍要剪要什么的，然后你一个礼拜又到了，所以你会觉得你随时都在这件事情上面。
基本上是，而且在当兵前的那段时间，我甚至蛮长一个礼拜会上两支。就是
不放过自己，
就是我的固定上片时间是礼拜六的中午，但是有时候我可能礼拜一、礼拜三、礼拜四之类的也会就是丢一个比较短的影片上去。
OK，
那时候就把自己搞得很忙。
你那时候都没有想说先留着，以后当兵的时候就可以继续周更
哦？我当兵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已经想好我不要再周更了，我就是先设定好就是。反正我就是双周更，然后四个月嘛，所以就是八支影片，然后我就先把八支影片全部做好之后拍成上去。
了解，哇，这真的是非常有毅力跟那个，这个算什么啊？就是执行力
嘛。
对啊，因为你等于是把所有的 schedule 全部都已经排好了嘛，然后你哪一个时间点要做什么，全部都已经设计好了，让这件事情不会出错。
对，但其实我自己的 schedule 还蛮乱的，就是有时我可能一开始在做影片的时候，我会排成说，哦，这礼拜什么，这礼拜什么，但有时候做到一半的时候，我觉得这内容不太喜欢，就把它往后推，然后突然想到一个好像可以做的东西，
比较有趣的，
然后我就马上今天开始做，然后可能隔两天就po上去这样。
我懂，我想创作者都会这样，
对，
那些会一直被你往后丢的，其实真的不用做了，因为他就是一直被往后丢，干嘛还要做
他？我自己都不喜欢了，观众会喜欢吗？这种感觉，
对啊，就已经往后丢了，就继续往后丢吧。对，他其实也是。真的也是他就会在一个那个名单，我自己也会。不过我写作的部分啦，就是因为写作其实那个时间可能跟做影片有一点不太一样。写作的时候，其实我通常都会一次写好几篇，就是会顺便写，因为影片没办法这么做嘛。但是写作的话，基本上你是可以找一份资料，然后一开始就拆成四个主题，一个晚上就是每个地方各写一点点，这样子写这样。
影片其实也可以同时做，
也可以这样做。
对对对，就是可能同时写某一部影片的稿，同时再剪另外一部影片什么。但是你同时剪很多部影片，你的电脑可能会爆炸，所以就还是尽量不要做这件事。
对，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我自己有的时候规划到那种一路往后拖到后面某种程度的，我就会觉得。对，可以不用发了。就是好像自己也没有真的很想把它写完的那种感觉。
对，真的。
不过一个礼拜一支这样子，说到目前为止，你有靠这一个频道赚钱吗？
有啊，基本上都会啦。
都会。
到我这订阅数来讲，应该不太可能没有盈利。
你自己觉得盈利？我不是指那种 Google 给你的那个零用钱。我只是说之外的，你对于就是比方说做一些可能是业配啦，或者是一些合作啊这样子的案子，你的感觉怎么样？比方说第一次有人来找你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开心吗？
其实我虽然有接过几次业配，但是数量没有到很多，就是我的在业配上的经验没有到非常多。那如果有人找我业配，我基本上都是蛮欢迎的。对，就是可能只要不要你业配的内容，就是可能跟我八竿子打不着，例如说我做铁道，然后你跟我找什么
星宇航空，
哦，那个可能还有，
那还可以
跟交通有关。那如果你跟我做铁道，然后你找我什么包包之类的，我就我会不知道怎么插安插进去。那如果其他有蛮有相关的，像是之前有个是做回力车，就铁道的玩具，或是瑞士国铁的手表，这些其实都算是有相关，我都蛮欢迎的，
就觉得蛮好玩的。
对啊，我自己也因为接这些业配，会对一些可能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会去做更深入的了解。再把这个东西带给观众，我自己都蛮开心的。
哇，很不错欸，因为其实我有听过蛮多做业配做到就是不太想做 YouTube 的故事。
会吗？
可能类型也不太一样，我猜。对，因为我觉得好像知识型的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如果除非他跑过来跟你业配一条轨道，但也不太可能嘛。欸，也不是不可能哦，我忽然想到，对，也不是不可能哦。没有人来找你业配轨道，对不对？
轨道
不是轨道，就是可能是铁路公司或者是捷运局这种。
哦，有啊，那个台铁跟台北捷运都找我
合作过，都有嘛，对不对？
但也不算业配啊，就算是合作吧。
合作、啊。哇，我觉得疫情如果结束之后，感觉日本的铁路你应该蛮有机会的。
对，我是蛮想要飞去日本拍的啦，然后可能在日本待一段时间，然后就是把想拍拍一拍之后回来一次做完这样。
可是如果是去日本拍的话，你也想好主题了吗？依照你这讲法，搞不好你已经想好一些你想做的题目，对不对？
有可能想了两三个之类的。对，
可以透露一下吗？很害羞吗？
没透露，我讲一个好了。因为这个我在之前在别的地方也有讲过。
是，
就是日本有一个车站在群马县，它其实蛮有名，它叫土河车站。
Okay.
就是那个地方是山区，所以它两上下行的铁轨，一个是在路面上，然后另外也是在地底，然后那个地底跟路面的铁轨，你那个楼梯走下去要走十分钟。所以它在日本算是一个很神秘，然后大家会很想要去挑战看看的一个车站。
是，
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蛮有趣的啊，就是刚好也是去到一个有点秘境那种感觉，然后自己实际去体验可能又有不同的感觉，所以就会很想去，然后拍成影片这样。
你是从哪里找到这样资讯？
就网络随便看就会有这。对，
所以你平常没有在做影片的时候，你大部分的时间可能滑手机也都在看一些像这种也不算冷知识啊，应该说在铁道里面算是热门的知识，或者是大家平常都会讨论的知识这样。
我觉得我在做 YouTuber 之前比较常这样，我在做 YouTuber 之后自己的心力可能会比较拿到别的地方去。
哦，我懂我懂，现在这已经是工作了。
对啊，
对不对？
以前是休闲，现在是工作，那我的休闲就会变其他事情。
这样真的不是很好。开玩笑开玩笑。所以等于你现在要去找铁路资讯的那种感觉是说，好，我现在要找下个月的题目，所以我就星期三晚上十点我要开始做这件事，变成这样了吗？
也没有那么到知识化，但是难免会是看到一些资讯的时候难免会想说，欸，这东西可不可以拿来做成影片之类的，就是一定会想往这个方面去想。
对对 对，但是如果发现没有题目，会有这种状态吗？或者是就是可能想到一两个，但是觉得哦，好像可以再找一个更好的。
会欸，当兵的时候其实因为我在当兵之前我的很多题目都是排成好的，但是我只要照着那个去做影片就好。然后我那时候是排到当兵，
okay.
那当兵完之后就会变成处于一个比较自由的状态，就是我可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就变成说我要很快去生出一个题目。然后那时候当兵的时候就想一些，然后想说出来的时候可以做，后来出来的时候放的影片就跟那些完全无关，
就我们刚刚说的嘛。对对，你会想到一些更好的东西可以去做吗？你会很在意流量吗？现在
说不在意是不可能的，撇除掉就是收益的部分，就是流量同时也代表说你这个创作者目前的热度可能大众的讨论程度高不高。那说不在，其实我从当兵到现在为止做影片流量都没有到很好，我觉得这是每个 YouTuber 都必须要学会的一个课题，就是你要去懂得如何在自己可能比较低潮期下坡期的时候懂得去调适自己，并不是说懂得去 有一个实际的有一个实际的做法去提升流量，而是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懂得去调试自己的心情。
嗯，
因为我觉得当你的情绪把它调试好，把这件事情看得就是比较开放一点，就是啊，这是必然的，一定会有这样的时间点之类的。当你调试好这样的心情之后，你才会更有动力去做下一件事情。
了解了解。不过因为你说流量比较不好的时候调试自己的心情嘛，那你调试自己的心情完之后，你会去想说什么样的东西好像流量更好，我应该朝那方式去做，或者是说可能你脑中会有两个题目，一个你更喜欢，另外一个你觉得会有流量。
嗯，
这种状况会发生吗？
一定会啊，会啊
会吧，应该会吧，对不对？
会。但是现在的状况就是我觉得某个会有很有流量的东西放上去之后反而没有流量。YouTube 就是一个很诡异的东西，
很诡异，
真的。
对，你刚刚有聊到说你第三支就是你根本没有想到有流量就忽然很有流量吗？你有其他影片有这种状况吗？完全没有希望的结果吓到自己？
有明显的一支，就是有一支我在讲关于桃林铁路的那一支，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吧，大概一年多前的影片。那支影片我当下是为了要做后面的题目，我想说但我后面题目要做很久，就是有点来不及，我就先把这支做好往上 po 这种感觉。所以那时候我完全对这支影片的流量没有任何的期望，但没想到一 po 上去之后反响超好。然后我因为这支影片被找去桃园市，可能去带他们的小朋友什么去做铁路导览啊，什么都有。对，我就觉得这支影片应该算是最明显的啊，当然还有其他的，然后我就以这支影片当作例子。
是是，你觉得你目前做过最辛苦的一支影片是哪一支？
做过最辛苦的最辛苦的通常都会是跟国外相关的主题。我记得有一集我就做蛮多资料的，就是有一集是关于柏林围墙就是倒塌之前之后，就是关于柏林地铁的运作啊这些东西。那集因为它是德国，
是，
然后我看的资料可能是英文或是德文，但是就是变成说我可能要翻译啊或者什么，就花我更多的时间去做。
嗯嗯，
对，那通常欧洲的资料嘛，就是中文的一定错误百出，所以我就不会看中文的。
对对，你会对于你自己的资料正确性有非常大的，你是要怎么讲，要求吗？
我会尽量希望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是对的，但是假如说有某些地方是错的话，其实我并不会把这件事情看太重，我可能会觉得有点抱歉，就是啊，可能这地方讲错了，但是可能如果这错误太明显的话，会在留言区导正，就是说哦，哪个地方提醒一下，就哦，哪个地方讲错了，哪个地方需要导正一下之类。但其实做完这些该做的事情之后，我不会再把这件事情看那么严重。
了解，
因为我觉得人做事情本来就应该要出错啊，就是不可能每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是完美，所以错误就是一件你必须要融合在自己生活中的事情。
是是是，不过好像不知道怎么讲耶，因为我觉得因为 YouTube 整件事情应该说这一个，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工作，或者是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很认真看待的东西的话，其实它会有一些压力，是比方说时间上的压力啦，金钱上的压力啦，或者是各方面的压力就会来嘛。那这些压力都来之后，就是会不会你会觉得说啊，压力太大了，有点一开始的热情被浇掉了，或者是说啊，我真的还要面对这些压力吗？还是什么的？你会有这种想法吗？
我觉得现在最主要是影片时间上面的压力。
嗯，
因为可能我前阵子在做申请学校或者什么，有太多其他事情灌到我的生活里面，那会可能会压缩到我做影片的时间。
是，
那但我又要坚持就是一个礼拜上一部影片，然后但我影片又可能赶不出来，这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啊，这东西真的还要做多久，这种感觉。对，当然会有，但是当然这种压力也不足以让我有放弃这个东西的念头啦。
是是，
只是多少会有这样的想法飘过去，
毕竟才第一年嘛，不会那么快吧。
第二年，
第二年了，第二年了，第二
年就八九个月了吧。
是是是，哇，你自己大概有想过说这一个题目你可能会做多久？因为像很多 YouTuber 他可能做到某一个程度之后，他可能就会转型。
嗯，
那转型的方法很多种啦，一种转型就是找别人来做这个题目嘛，就这个题目就不止你一个人了，就铁道就继续做，但是不止你一个人做。那当然有些人的做法就是我就开始做别的东西了，就是一样是我，但是就不做铁道了。你有想过这样子的未来？
嗯，就是当然会想过做一些转型，但是可能不会到差这么多。
嗯，
就是可能还是会跟交通啊、建设、铁道这方面相关的。
是是是，
那但是做的面向可能会跟之前不一样，影片呈现方式可能也会不一样。
嗯，
但是如果说完全跳脱这个圈子的话，去完全去做一个新的尝试， 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从零开始。
是，
那我会放弃掉之前所累积下来的东西，那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赌注。
嗯，
就是我在做这个频道的时候，我已经运气好过一次了，我不知道自己下一次运气会不会一样这么好。
哇，你刚刚讲那个名言呢？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运气好这件事情，真的是 要面对吼。
对啊，
有时候真的要面对。
像别人每次问我说为什么我的影片可以红起来，我第一个一定跟别人讲就是运气好。
嗯，
真的是运气好啊，因为
真的真的有的时候是，当然有的时候这个运气好，天时地利人和啦，自己的部分也是很大嘛。
我觉得可能你自己要先达到一个程度啦，就是你的影片当然不能做得太难看啊，或是什么，
是是。
但是当大家都差不多的时候，谁跳出来，谁受大家的青睐，那真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是，
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因素。
我之前有听跟一个 YouTuber 在聊这件事情，就大家在聊说一开始到底怎么让那个点出来的。在聊的过程就会觉得说啊，其实一直很想要再去复制一次，但是发现怎么复制都没用。
对，
就是可以复制的话，其实大家都红等于大家都没红嘛，因为这个总观看的时间，大家的眼球能够待在上面的时间其实是固定的。
对，而且社会一直每天都在变啊，今天大家喜欢的内容可能明天大家就不喜欢了，所以你真的非常难去抓说到底什么样的内容是非常突出的，那什么样的内容是很受大家喜欢的，这真的非常困难。
是，因为很多创作者会觉得他的创作其实就是他人生的一种小缩影。对，我以为你真的太年轻了，我在想说我问这个问题我自己问了之后后来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
人生小缩影嘛，但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在我人生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已经太重要了，就是你会觉得说因为你人生是这样过的，所以你的作品要这样做吗？比方说因为你是念理工科的，所以你是做出来就是很理工，或是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并不会耶，而且我虽然是念理工科的，但是我可能看我影片会发现我很喜欢讲历史跟地理。
嗯嗯，
就是这可能也是我自己兴趣吧，
是，
就是我会觉得说我从高中开始就是从走理工科的方向，但是我不需要对其他的领域去做排斥或者什么。其实就是像是我以前非常喜欢地理，那我就会可能尽可能在这方面增进自己的知识，那虽然可能高中大学用不到，但是我还是会
就很喜欢
更花很多时间去了解这方面的东西。
嗯，
对，理工科嘛，我觉得理工科只是我的其中一个部分吧，还有非常非常多其他的部分是跟我的成长的学业啊或什么没有关系的。
嗯 嗯，
那这部分我也很想要表现给大家看。
是，其实像你刚刚讲说你很享受舞台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就是很享受舞台，所以在荧幕前面的那种感觉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我觉得也不是说舒服耶，就是可能像刚刚讲到，就是有相机在对着我，我也会就是太紧张而词穷什么。但是应该说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会渴望的一件事情。对，希望抓到机会就可以在大家面前展现。
了解了解。你接下来有想过其他的创作的面向吗？不见得是题目啦，有可能比方说你可能去做文字上的啦，或者说
Podcast 吗？
我不知道，搞不好啊。你有想过吗？其他的创作的面向？
我想过，但就也仅止于想过。
我只有想过。
对，因为现在真的时间上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让我做这些事情。
了解了解。
但如果我曾经想过可能会做产品。
产品？
对，就是可能把我的频道作为一个商标，然后做出一些跟这有关的文青类的产品，可能给大家收藏或者什么。
了解了解。
对，但那个之后再说。
跟皇阿玛差不多概念，就是
对对对，类似这种感觉。对对对。
哇，所以你自己本身是会画插画的吗？
我不太会耶，那可能要真的要找别人帮忙。
对，但还不错耶，我觉得可以把自己的创作变成一个品牌。
嗯，
那应该是很多创作者的梦想。
对，我，
对不对？因为他就变成说他就是你就是他，你已经分不出来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了。对，节目最后我想说你能不能用一两句话就跟大家聊一聊，说你觉得你希望大家从你的作品里面看到什么，学到什么，就是你最想要传达的事情。
最想要传达的事情，我其实最想要传达的事情跟我影片的内容都没有关系。我最想要跟大家传达的事情就是，大家看我可能经历，可能建国中学、台大电机毕业，在大家面前会有一个既定的形象，就是你未来的路大概就是走这样子。但我就是一个跳脱这个，大家觉得说哦，未来可能是工程师，可能是有什么创业啊，去台积电什么这种路，我跳脱了这个，我去跑去做 YouTuber。
是，
那我最想要传递给大家的事情就是， 不要被其他人给你的期望绑住自己，就是不要因为别人都怎么做而觉得你自己应该要跟他们一样，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生下来就应该要是不一样，所以不要害怕去做不一样的事情，因为这就是真实的你自己是什么样子。
哇，好棒哦。你会觉得创作就是一个在找自己的过程吗？
我是觉得啦，就是创作应该算是把我自己内心挖开，我自己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把它全部拿出来之后融合出来，找出一个最能够呈现给大家方式呈现给大家，所以每一部影片其实都代表我这个人。
对，哇，我也希望接下来你的作品可以看到更多你的不同面向真的。还有你说要之后要出国嘛，也希望你可以考到很好的学校这样对啊，
这个我也希望，
真的真的，
我去
太多梦想，
拜文昌宫拜好几次
那又是另外一个运气要赌的地方啊真的是很多东西需要在一路上不断的磨练。对，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铁道事务所的所长徐耀廷来跟我们聊聊他对于创作的想法。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创作者说，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收听，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别忘了帮我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好评，还有别忘了订阅研究生脸书专页，我会在上面分享更多关于这集节目的心得。我们下集节目见咯，拜拜
拜拜。
有时候我觉得创作需要点天分，有时候我觉得创作需要点努力，有时候创作需要点天时地利人和。铁道事务所的所长 Alan 是创作者说开始录制以来最年轻的创作者，从他身上我所看到的是天分、努力、执行力，还有谦虚稳重的个性，也更让我想到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其实在创作上有许多不同的选择，有很多的平台可以挥洒自己的天赋。期待 Alan 之后有更多不同的作品，也希望看到更多年轻人能在新时代平台上有不同的创作。就像 Alan 所说的，不要局限对未来的想象，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谢谢你收听这一集的创作者说，我是 Keith 研究生，我们下集节目见。